收听的是90.1 FM。比蓝屯的 CJSF 电台，
名医胡乃文热线。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继续收听希望之声广播电台的节目，我是主持人唐韵，我们的嘉宾是著名的中医师胡乃文医师，我们的热线也会为听众朋友打开，欢迎听众朋友有健康问题准备好，到时候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接下来有请我们的嘉宾胡医师。胡医师好，欢迎您。
哎，你好，所有听众大家好。
胡医师啊，现在已经是六月快中旬了，那不知不觉呢父亲节就要到了，上一个月是母亲节啊，这个月是父亲节，所以胡医师，就是我们也不偏不倚啊，母亲节的时候讲对女性啊、妈妈们的身体的养护、中医的调养，那我们对父亲节的话，也想请您从这个方面讲一讲男性身体的保健啊、调整啊，比较常见的一些男性问题呀、这些疾病的一些预防和保健，好不好？
我看。当然可以，最这个什么，男性到了差不多中年啊，五六十岁的时候开始，最严重的也就是最常见的一些个病情，大概就是以射护腺肥大，大概是现在的人最害怕的事儿吧。
这个比例很高吗，胡医师？
好像是非常的高啊。有这样一个统计，他说31岁到40岁的男生里头呢，射护腺肥大问题的大概是占8%，这个是不多啊。可是到50-60岁的时候呢，升到50%，60-70岁的人呢，大概就是70%。你看看可怕不可怕？到70%的意思就是说，每100个人里头只有30个人是。还正常的，另外70%，也就是70个人啊，100个人里面70个人呢，都是可能罹患这个所谓的射护腺肥大了。
那这个肥大，胡医师是因为它炎症肿大了吗？还是什么原因呢？
我们现在一般人都认为，只要是有红肿热痛都称之为发炎，所以你刚刚会提到这是不是炎症发炎。其实我们讲这个发炎呢，又有啊两大类啊，一个是叫做有病菌病毒等等感染的，一种是非感染的。那它这个呢就是非感染的这种肥大，当然了也有带着是感染的，有的是没有感染的。那其中呢没有感染也是会变肥大的，主要原因可能是由于机械性的重力性的啊，我们身体呢它这个每天都是站着的或老是坐着的，这样子重力性的让它给挤压了变大的。
那么胡医师，射护腺这个部位哈，在中医的经络里面它是归在哪一个经络里面，和什么有关呢？
它的经络就是以中医的看法都称之为在肝经，他说啊，肝经呢是围绕这个生殖器这样子一条的经络，所以不管是男生女生，只要在这一块区域的问题全部都属于肝经。但实际上呢，射护腺它包括了肝经的问题，是以经络来说，但是呢它又有排尿的问题，就是可能是膀胱经跟小肠经的问题，所以我们在治疗的时候常常就是在这些地方来这个做修整的动作。但是话又说回来，它还有跟人的心情啊以及他的习惯啊等等都有关系，而心情就跟心经有关，假如说是习惯等等呢，可能跟肾经也有关系，所以这些全部要合在一起去看。因此我们在分辨一个病情的时候，我们会慢慢的去分析它为什么造成的原因，然后从这个原因上面来治疗，效果才会很高。
OK， 那胡医师， 比方说，如果是中医去诊断的话，那你除了询问病情之外，搭一搭脉，从他的脉的脉象上，你就能够鉴别出来他是哪一个经络出现的问题吗？
因为中医讲治病都是要靠着这个望闻问切啊，这四个诊的方式，就是四诊联合起来来看。因此在望方面的话呢，假如说就照着西医的方式去做，那我想大概很少人会真的去在往这上去做。但是呢，闻啊，就是说听一听他讲话的声音，实啊虚啊等等，我们都可以分辨得了。问呢，就是问他在什么样的状况之下会发生，例如说是白天就已经有频尿了，或者是晚上的时候呢，老要起来夜尿了等等，这些我们都要去问，而且还要问到他的尿的尿量的大跟小。假如尿量很小，或者尿量甚至于在小便的时候会滴滴答答，我们都可以分辨出他的虚跟实，以及这个病情的好与坏。然后再来就是切脉，切脉的话呢，也是一样去切出它的虚实以及经络来。
这听起来有一点复杂，但是有一个问题想请教一下。刚才您说现代人几乎超过2/3都有这个问题哈，那是现代人这个比例尤其的高，还是说自古以来好像男性他到了这个年龄，他的这个部位的器官他就很容易出现这种衰老？
我想大概刚才讲的这个统计，也就是现代人的统计，古时候呢也没有这方面的统计，但是古时候有这方面的病情的一些个描述啊。可是呢，他这个描述他也不会跟你讲说是叫做射护腺的肥大，或射护腺发炎，或者射护腺的癌症之类，他是没有这个东西。可是呢，我们可以从那个描述大概也可以分辨出我们现在的人的一个病情，可是他却没有那种统计。我们现在的人呢是可以有统计学的这样子的一个这样子的一个这个学问嘛，所以这样子一个学问里头呢，他就说哎，大概50-60岁的人有50%，60-70岁的人有70%是得到射护腺肥大的毛病。
好的，那讲到这儿，胡医师，我们有一位听众打上热线来了，我们先接一下听众的电话。这位是胡女士哈，胡女士您好，请讲您的问题。
主持人胡医生你好，我想问一下，我头两天做了一个肝脏的那个 B 超，然后那个他说我那里边 B 超里边写字有那个柔和的回声，请问一下胡医生，这个我在网上看了一下，是什么有结节呀，有肿瘤啊，这个是怎么样一回事呢？
好，这样子哈 ，B 超看到的东西还不是很完整的，因为超音波所见到的是用回声的方式去看，那它呢有那个越强的回声的这样子的一个状况呢，就表示说它。就是越那个东西越硬，越这个就是直立啊，就是它那个直立就非常的硬，而且非常的这个有那种好像叫做这个什么叫做密度很大。那那这样子的这个东西呢，我们现在看到可能说是结节了，可能是癌细胞，可能是什么东西，但是呢。我再讲一次 ，B 超这个测试癌症等等，它的这个能力还是有点限制。它呢拿来鉴定结石，反而是最这个可以说是最好用的。所以呢，你做过 B 超看到了有一些东西，可能还要做其他的研究，才能够分析出究竟是什么。例如。什么 MRI 啦或 CT 啊等等，才能看得出来这个结节或这个东西是一个比较更清楚的知道它是什么不好的东西。但是呢，在中医来看的话， 很可能中医就是从把脉会看到你这个地方啊，就肝这个区域呢，会是比较硬啊，或者比较软啊，或什么。大概说起来，假如说硬的话，当然就不好。可是你刚刚就说是柔性的，柔性的话呢，那大概就是软的，软的呢，那么在以中医的看法，它是比较起来，算是良性的，算是没有特别严重问题的东西，可是还是要经过更详细的检查才能知道。
感谢胡医师的解答啊，胡女士还有没有进一步的问题想问呢？
之前我有那个胆结石。
有胆结石，胆结石其实就是用了这个刚才讲的，用这个 B 超就是很确定，可以说哎有胆结石之类啊。好了，那这个有胆结石的人呢，常常都是因为要不就是早餐不吃，要不就是吃的油啊太少了。容易得，所以呢，还是要注意一下吃的油哈，不要少到完全没有，还是要有一点。那这样子的话呢，胆结石就不容易发生。当然还有其他的原因，可是这个是算是主要原因吧。
感谢胡医师的解答哦。那我们的热线是为听众朋友打开的，888-275-1628，888-275-1628。我们今天请胡医师给大家讲的主题是关于父亲节啊，也非常欢迎听众朋友，您家里如果有父亲的话，有健康问题需要跟胡医师咨询，不妨呢拨打我们的咨询电话，当然其他的问题也是欢迎的。我们先休息一下，广告过后我们继续。
热线，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继续收听名医胡乃文热线，我是唐韵，我们的嘉宾是著名的中医师胡乃文医师，热线是888-275-1628，欢迎听众朋友您有健康问题拨打热线。好的，胡医师，那我们回到我们今天的主题，有没有一些比较通用的方法啊，可以改善男性的这种健康问题？比如说很多年长的男性他都会经常上厕所啊，这一类的问题，比如说我们按摩一点什么穴位呀，或者是我们在饮食上做一些什么调整，就能够普遍性的有所改善，有没有这种可能？
当然是有了啊，现在我但是呢，这个因为他的这个射物线等等这些东西的之所以肥大，之所以排尿也不正常，都跟习惯很有关系。让我们上厕所的时候的这个习惯呢、非常的重要。我还记得以前我有一个同学啊，那个同学呢，他是一个泌尿科方面的专家。那么有一次我们在一起开同学会，一起吃饭的时候呢，他竟然的没事就跑去上厕所一下。那么这样子，他一下上厕所，大家都觉得你是泌尿科的医生，你竟然的还有这样子的这种现象啊，到底是怎么回事呢？就特别的开玩笑的就问他，结果他说啊，你们不知道，我们这学泌尿科的，我们却知道的就是，只要有机会有条件，觉得尿已经开始有点胀了，你也不要拖着。因为不好意思，因为什么？而就是要等一些时间才去上厕所，这个习惯非常重要。就是说，你有刚刚好有觉得小便啊，就是觉得膀胱这里已经胀了，然后呢又正好有条件可以去上厕所，就去上，不要勉强。你勉强着等一会儿才去上的话，那就大大的麻烦。为什么？它受到机械性的挤压，以至于那个射护线呢，那个附近的这个，例如尿道啦、尿道膀胱的那个括约肌啦等等这些东西呢，就都被挡住了。被挡住了，你等一下要去上厕所的时候就要等很久，你还不如现在就有条件了，你就去上厕所。这样子的话呢，挤压的就是压力比较小，那么这样子就可以保持肾，就是保持这个膀胱啊，保持这个射护线这个地方呢，能够用得更久一点。所以这个是给大家一个很有趣的一个例子。那么我们还有一个东西啊，就是 现在的人啊，在电视上啦，在书报杂志上面啦，常常会看到有关性的暗示啊，所以有的人的性活动就比较多，或者他没有性活动，他却有什么脑子里面常常去想一些有关这个性方面的一些个这个思想或想法，那这样的话呢，也会促进他的射护腺会有那种想要分泌的多一点的那样子的一个欲望一个想法，因此呢，这个射护腺它主要作用就是能够在特别需要的时候，它产生一种射护腺液，而射护腺液呢是精液里头的一部分，而且是比较大量的一部分。那么这样子，它必须要产生这个，因此呢，它的细胞呢可能就会增生，以至于就射护腺肥大。那么这样子的话呢，假如说可能的话，这个性的活动或者性的思维、性的欲望，要是说能够越少，那是越好。可是呢，因为现在看到报章杂志等等这些呢，就会有那样子的，也就勾起自己的那种欲望，那么这个射护腺呢，也就难保哦。
简单的说，就是你不要总去刺激它，让它充血膨大，是这个意思吗？
哎，是，就是这个意思。
嗯，好的。
它不只是充血膨大，
谢谢，
而是它要用它。为什么？因为你一旦有这种欲望了，它你这个射护腺它就开始准备一个事情，就是产生更多的精液，就这样子的意思。
讲到这儿，让我想到了以前看到过一个说法，说是比如说人喝酒，酒精的作用也会起到差不多的这种刺激作用，是这样吗？
的确啊，喝酒可能这个酒精呢是会造成这一类的，所以有很多的时候我们都会听到以酒来助兴，就是这个意思。
哦，原来是这样。好的，谢谢胡医师的提醒啊。从生活习惯上，经常多跑一点洗手间，不要特别的忍着 hold 着哈，是这个意思。好的。
哎，对。然后呢，但是你也不要说是有一点尿就去上厕所，那倒不要，就是反正就是维持一个中性的吧，那样子的状态。
好的，那我们接下来再接一位华女士的电话。这位华女士您好，请讲您的问题。
哎，你好，主持人胡医师，我就是运动背不出汗，一直是这样，背不出汗，然后又不能吃热的东西，一吃热的就上火。
一吃热的就上火，然后出汗还是不出汗？
不出汗，背不出汗。
好，这种状况呢，一吃热的就上火，然后呢又很少，就是背部不出汗，对不对？
是的。
那这样子哈，这个不出汗有两种情况，也是一个实一个虚。实的呢多半都是因为感冒啊，或者是有一些什么急性的病情而不出汗，这是一种。还有一种呢是虚，就虚啊，你就算吃什么东西它也发不了汗的，那这样子两种。那么实的呢，我们就要用发汗的药方子啊，例如麻黄汤、桂枝汤等等，这些能够发汗而治好这个病情。假如说是那种虚的呢，那我们除了发汗的一部分的药物以外，还得要用大补的方式才能够出汗。所以呢，你们分析一下自己现在是不是因为太虚了。所谓的虚呢，例如说你做事儿啊也没大的精神啊，工作也觉得好像哎好像累累的呀，或者是没有力呀等等。假如说是虚的，那这个就可能需要用一些补方。古时候啊，有一个医生叫做李东垣，是金元四大家之一啊，他就利用补的方式来治这个出汗。他有一次呢，看到一个这个就是比较穷困的一个人，他有这种不出汗、感冒之类的那种症状。那他就分析，他说你这个是虚的感冒类型的病啊，就是虚不出汗的病情。结果呢，他还是用补药。可是那个病人呢是说，我没那么多的钱可以买那么多的补药，这怎么办？他宁愿送他药，他也要把他给治好。 所以用补药来治这个虚而不出汗。所以您这个呢，可以请一个医生给您像我刚才这样子去分析一下，是虚的还是实的不出汗。那么这样子，只要是发个汗，这个病情就会好了。
十几年了，我觉得听下来
我几年了，那我想大概就
是
虚的啊。
是虚症，可以针灸吗？
针灸可以帮助发汗，也可以帮助止汗。那可是针灸的话呢，它能不能效果马上出现，我就不清楚。因为针灸可以扎下去了，可以立刻就出汗或立刻就止汗。可是呢，它能不能保持长期，这个我就不清楚。但是呢，全身性的来治疗的时候，我们常常是用药方子来治疗是比较可行的。
建议华女士还是找一位信得过的中医师先帮你也诊断一下哈。那按照胡医师给提供的这个思路，那我们进行到这儿呢，胡医师咱们再休息一下，再公布一下我们的热线888271628，我们广告过后继续。
名医胡乃文热线。
朋友好，欢迎回来继续收听名医胡乃文热线，我们的热线是8882751628，欢迎您有健康问题继续拨打我们的热线。那胡医师刚才讲到男性保养的一个问题，很常见的就是比如说您说像小便啊，它是和膀胱经相连的哈，那像这个方面有没有一些什么样的办法能够改善膀胱经的它的功能，从而能够改善这方面的健康问题呢？
膀胱经、肾经、肝经、小肠经、心经都有关系啊。那你刚刚讲特别讲膀胱经的话，膀胱经呢，例如说我们膀胱经有几个穴道，例如委中穴啦，例如这个什么昆仑穴啦，这些穴道都是可以使用的。那在敲击的时候呢，或者是按摩的时候，你可以拿一个按摩棒去那里敲击它，或者是这个刺激它，都能够帮助这件事儿。假如说是只 local 在膀胱经，那实际上它跟肾经也有关系，可以肾经可以使用什么太溪穴啦，还有就是那个复溜穴呀、等等。那假如说是肝经的太冲穴也是很好的穴道，所以我是觉得要综合起来看。那么我们会问他很多的详细的资料，再来给他针灸。那当然自己做的话，就是只能够按摩按摩，或者是拿一个按摩棒去这个刺激一下。那大概就讲起来，还是清楚知道究竟要用哪一个经络来治疗比较好一点。
好的，那还有一个问题，比如说经常需要跑洗手间小便解手，那会不会这个也和你某一部分的肌肉松弛没有力量有关系呢？有没有一些锻炼的方法可以改善？
哦，这个部分呢，在最近这几十年来常常可以看得到的，有一些像女孩子啊，说是在这个生产之后要做的一种运动叫做什么凯格尔运动啊之类的啊。那这个过去在差不多更早以前的那种所谓的气功的修炼，他也有提到利用什么就是收肛提肛等等的方式，那这些都是同一类的动作，就是使得这个膀胱跟这个尿道之间的这些的肌肉，以及会阴部的肌肉，也就是前后阴的中间那一块位置的肌肉的运动，那么他们都有改善的一个能力啊。因此假如说可能的话，平时就这个就随时收收小腹，提一提肛，就是让这个会阴部的这个肌肉呢往上收提，这个都能够有所帮助。
好的，就是自己没有什么特别的动作要求哈，就是你自己收缩肌肉去练习就可以了。
哎，对，没错，这个是一种很简单的方法，而且呢，但是话又说回来， 我还是前面讲的，我说它很最有机会发生的问题就是第一个就是太过度的憋尿啊，那么你在有就是刚好觉得有一点点那个膀胱肿胀的时候，那么而且刚好有条件就一定去上厕所。当然我们现在的生活形态还有一个就是很多的人啊都是这个升到了主管级的时候啊，公司可能就会给你一个很软的这种沙发或者说是靠背椅送给你坐。那这个坐这种椅子呢对这个东西是最不卫生的其实。所以呢你坐这种椅子坐的时间大概三四十分钟的时候一定要站起来动一动，这样子的话才会使得这一个地方的肌肉以及腺体不会太过于的肿大。
也就是说太舒服了坐的并不是一件好事儿，是吧？
哎，没错。你看哈，女孩子有所谓的什么盆腔炎啦、子宫内膜等等的问题啊，还有男孩子就是在这个什么就是膀胱啊，还有就是射护腺啊等等这地方容易发生这些问题，常常都跟这个坐的久，坐那样子的椅子坐的时间太久都有关系。
所以胡医师，如果您长时间坐在那儿问诊的时候，您是坐个小硬板凳吗？就是那种硬的
最好能够坐硬板凳，但是呢我也是一样都是坐的那种所谓的很舒服的靠背椅啊。那我怎么办呢？我就是趁着去拿病历的时候就站起来一下，假如说这个时间太久了，我一定站起来去倒个开水啊什么的，只要去动那么一下子就会差很远。
哦，所以别看你就是站起来走那么几步也比你不动要强很多。
哎，对了，所以这个现在到了差不多五六十岁正好做中高阶主管的时候呢，那么也得要保护自己的膀胱射护腺等等，那就好好的做一点这样子的运动。刚才讲的凯格尔运动呢，还有现在讲的这个就是坐久了然后要站起来动一动啊，这样才是最好的。
好的，这是从运动方面啊，那从饮食方面有没有什么食材或者是药材可以帮助的？
饮食方面食材药材哈，中医药里头啊有一些东西可以帮助这个。那我先讲一个药材好了，有一个处方叫做清心丸啊。清心丸其实是很简单的一个处方，它就是黄柏少许加一点点冰片，就黄柏跟冰片都是少少的量啊。然后呢所谓的做成药丸子可以用蜜呀来做成药丸子。那可是现在的人也没有那个时间去做药丸，那怎么办呢？请药房帮你打成粉状的啊，把黄柏打成粉状的，然后加一点点冰片，这样子闻起来也蛮香的。好，就做成药粉，然后呢每天吃那么一点点，因为这个东西比较冷啊，也不要吃的很多。那清心什么意思呢？就是让你的心能够放得很轻松，这样子的话呢就不会随时有那种色欲性欲等等，那这样子的话呢这个问题就可以减轻到最少。再加上我刚才讲的该运动运动，该排尿去排尿，这样子的话呢可以减少到几乎是没有，就是没有机会得这个毛病。
刚才您说的一个词儿很有意思啊，我觉得马上想到了清心和寡欲联系在一起哈、啊，好像那一般的人可能会觉得说，那人我们毕竟是人啊，如果都这样